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手里大概每一个人手中都有一份讲义是英文的，那么这个英文对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有点纳闷啊，因为为什么给大家英文的讲义，因为实在我们来不及把它翻成中文，不过好在呢这里面的英文都是最简单的，等一等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这一份的讲义。那么那里面呢最要紧的就是你能够比较约翰福音和整本的旧约啊，大概有290个地方约翰提起旧约的真理，那么什么地方对什么地方，什么人对什么地方，所以虽然英文的说明也许你吃力一点，但是不要紧，那两个对照的你已经看得出来，马太比方说这个约比方创世纪，比方说这个启示录，他引到马太就引到创世纪什么地方，还有比方说整本的这个以赛亚书是哪些地方，耶利米书是哪些地方，所以一共290个地方，那这个我们是为着有心追求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就原则上是每一位大概都可以拿到一份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很对不起，我们大概只预备了110份，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可以自由的引用，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份的资料，因为如果你自己去读启示录的话，你还不知道这一段话是引启示录哪里，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今天晚上的交通，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知道这个希腊原文这里的长呢，在原文这中文是翻的长，但是原文实在是住，因为我们住字好像如果你把它放在这里，这个中文好像不是那么通顺，所以翻译的人呢就把它放的长，当然住有长意思在里面，但事实上在原文呢我们知道是住，所以这里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这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这 Rhema 的话还不光是原则性的话，还不光是神启示大篇的话，乃是指说活泼的话，带着生命带着能力的话，带着启示的话，所以让我们再说一遍，再读一遍，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八次聚集在一起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对新约整本的新约能做一次的终览，那就是我们用鸟瞰式的蜻蜓点水式的，我们要把整本的新约希望圣灵给我们一个综合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部分，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当初所发给大家的这个通知，那么我们这一次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整本的新约，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子粒，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收，保罗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模型，一般的书信给我们看见生命的观念，然后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生命到永远，这样我们就把整本的新约就好像提起来，因为背后有一根引线能把这些圣经把它串起来。那在我们看启示录以前，我想我们还是从大的角度，好像我们被带到皮斯加山，好像摩西临终以前被带到皮斯加山，然后他一眼望去，那些整个的迦南都收在他的眼里，所以我们需要被圣灵带到高的地方来看整本的圣经。那我们说过了，旧约的结构和新约的结构刚好是对称，是遥遥相对的。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这一段叫做历史书，然后呢我们从约伯记到到一直到这个雅各中之歌，我们知道这叫做智慧书，然后呢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我们知道这叫做先知书。历史书呢是历史性， 智慧书呢是教导性，然后最后呢先知书呢是预言性。那么我们知道这是旧约的结构，当然在历史书里面普通我们是把它分成摩西五经和历史书，所以这个分法也可以啊。但所以总体的你可以看出来不是三段就是四段啊。如果三大段的话就是历史书、智慧书还有呢就是先知书。这里给我们看见历史性、教导性还有呢就是预言性。新约也是如此，新约的四福音呢就相当于旧约的摩西五经，然后呢四福音再加上使徒行传是历史书，所以它是历史性。那么然后呢我们上一节特别看见从保罗书信开始，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那么这些的书信呢我们知道就相当于旧约的智慧书，它是教导性的。那么你记得我们上一次啊，就根据这个书信的五大类，保罗的希伯来书，还有呢就是就是这个还有就是雅各书，雅各和犹大都是一类的，然后呢彼得书信还有约翰书信，我们就给大家看见说这个犹大的不是这个雅各的书信怎样相当于箴言，然后呢我们看见希伯来书怎样相当于传道书，然后我们又看到彼得的书信怎样相当于约伯记，然后我们也看到约翰的书信是怎样相当于歌中诗歌雅各，然后我们也给大家看见保罗的书信是怎样相当于整个的诗篇。所以你看旧约有教导的性的，然后新约也是教导性。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到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是约翰的启示录。那么这个启示录呢是预言性，是先知书，这里面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整本的启示录是预言，所以是和旧约的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这个遥遥相对的。那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个要来看这个约翰这个启示录的特点，它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少我们找到两个人，这个人两个人都是神话语的知识，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保罗是个认识神话语的人，约翰也是认识神话语的人。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约翰他怎么写成启示录，他怎么得出这么大的启示，那么他的启示的根据是什么，他启示的源流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这个启示的源流是有一个源流的。那现在呢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约翰的启示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晓得所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最早的两个奥秘派是两个人，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一点都不错。为什么保罗是奥秘派呢？因为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一面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是讲与基督联合的，讲到与基督联合讲的最好的是保罗，所以你可以说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但是保罗不只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也是神话语丰富的人，所以你看他所写的十三封书信，你就知道他的启示实在是大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回过头去看保罗的一生，所以证明怎样的带他从一个启示的高峰到另外一个启示的高峰，我想那个我们已经看过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约翰，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的启示录实在说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约翰这个是神的话语的是神话语的知识，那么和这个保罗有什么不同？那么约翰保罗的丰富啊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当他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在大马色路还没有遇见主以前，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是在犹太的拉比的学校里面受最严格的训练。那么他所进的学校那个拉比呢就是加马利，而那个加法列呢在那个时候乃是拉比中的拉比，他们的原文叫拉班啊，不是那个拉班啊，不是那个雅各的舅舅拉班，那个拉班的意思就是说在拉比里面是最大最大的。那么保罗呢就是在他底下严格的受教，那么一个在拉比学校读书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了今天的大学， 那么这些人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如果在拉比学校读书，读这个受训练的话，他们只读一本书，那本书是圣经，而且是旧约的圣经。所以这些拉比他们毕业了以后，他们就是要传递神的话，他们就相当于今天的圣经学校的校长。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当时读圣经，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他们会告诉你说读圣经有四个层次。你首先你是在字面的层次，然后有第二层，第三个层次，第四个层次。那么如果你进到这四个层次里面，你就进到乐园。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是严格的受过训练，在旧约神话语的根基上，可以说神特别在他得救以前有个最好最完全的装备。那么感谢他蒙恩就救了，神就把他带到了阿拉伯的旷野，你记得吧？就在那个时候，他也许把整整的旧约，我们叫那个时候他的旧约可以说都在保罗的脑海里。我们怎么知道？你后来读他的罗马书也好，这个加拉太书也好，你要记得那个时候的圣经没有分章分节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哪一章哪一节在什么地方，这是很不容易，除非你把它背过来。那么今天呢，我们有电脑，你可以知道这句话在什么地方，那句话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可以分章分节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当时的保罗的旧约的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的，所以他们所有的就是创世纪那么一块，然后呢出埃及记那么一块，以赛亚书66章那么一块。那么现在请问大家，如果保罗不是熟读圣经，不是把圣经丰丰富富的藏在他的心里，请我们记得保罗就没有可能接受圣灵的启示。所以他说我的启示从耶稣基督来的。第一次呢，你知道吗？当他到了这个阿拉伯旷野的时候，现在呢圣灵可以把耶稣的启示给保罗。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就写了罗马书，就写了加拉太书，写了这些宝贵的书信，让我们记得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神乃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创世纪15章，保罗是个拉比，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亚伯拉罕在那数算众星，神说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拉比读圣经读来读去不知道读多少遍了，但有一天光来了，亚伯拉罕看见说，原来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般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的、是在他得到这个律法以前，而且他怎么称义的？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相信神，神就称他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和他一样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亚伯拉罕他仍旧读旧约的圣经，但是现在呢，我们主开他的眼睛。比方说后裔这个万国必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拉比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多少遍，保罗也可能不知道读多少遍，但是有一天他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万后裔都要因着你的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在原文是单数，所以保罗说他有个发现，那个后裔乃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整本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你看见那里面的启示乃是神把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保罗再说一遍。但是不要忘记了，保罗因为他学问是大的，保罗他学尽了，可以说他受了最正统的神话语的训练，是学术性的，而且保罗的学问是那么大，保罗的头脑是那么大。你看见现在这里有一个大的接触了那个时候最大最高的文化，他拥抱了当时的三个世界，希伯来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罗马的政治跟军事世界。你看这个人是个世界人。但是感谢圣灵在大马的路上把他折倒了，现在我们的神把话给了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得着了那13封书信。所以我们要说保罗是一个神话语丰富的，那他话语的丰富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他的结构是特别的结构，神特别拣选了一个大的器皿。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读圣经的秘诀？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的秘诀就是说， 我们应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那个道理在原文就是话，就是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你们的心里。弟兄姊妹，这是罗，这是叫哥罗西六三章十六节。我常常说，圣经里的三章十六节都是很重要的。啊，不光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摩太你知道有一个三章十六节很重要。那么在这里你看见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他自己的秘密，他的秘密是什么？就是要用各样的智慧，你什么方法都可以，你可以背也可以，你可以苦读，读它二十遍、三十遍、五十遍都可以，什么智慧都可以。那么结果怎么要把 logos 就是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保罗。但是弟兄姊妹，你读保罗的一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保罗是学问大，保罗是启示大，保罗是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保罗实在是个属灵的伟人，我们跟不上，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面你就找到第二个例子，那个例子是谁呢？那个例子就是约翰。不要忘记，约翰不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约翰不是在拥抱三个世界的人，没有，约翰什么？约翰乃是西伯利亚海边打鱼的渔夫。但是呢，你看见因着在神的手里，你看见说这个约翰，神就借着他写了约翰福音，不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最后也写了约翰的启示录。那么弟兄姊妹，约翰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约翰的秘诀很简单，约翰所受过的教育也与像我们一样，他不是个轰轰烈烈的人，他不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他不是西伯利亚海边打鱼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而且他没有得救的时候还是进行盗猎，所以神就给他，而且耶稣给他起个绰号叫雷子，他们打雷的。那么你去读新约，你常常看见你四福音常常听见的打雷，所以就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爱的使徒。你记得吗？我常常说，你如果看到主耶稣那个最后的晚餐，你如果要找第二个门徒，哪一个门徒是约翰，你只要看那个女性，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好像常常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想到一个爱的使徒原来居然是信心爆裂的，爆裂到一个地步是专门打雷的？但是你看见圣灵可能做这样的工作，能把一个雷子把它变成爱的使徒。但是弟兄姊妹，还不止如此。你如果看见约翰所写的启示录，约翰所写的一二三书，约翰所写的福音，你就会惊讶。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无知的小民，一个像淡水河边打鱼的人，你看圣灵能在他身上做一个何等何等奇妙，也何等何等大的工作。你知道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叫所有的专家都跌破眼镜。你知道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这个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他们根本就不像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为什么？因为不可能约翰写出来，这个是绝对，这个人他一定受过了什么呢？一定受过了希腊这个这些洗礼的人，而且知道说在希腊这些，在五世纪以前，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五个世纪以前，已经有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已经讲到什么叫 logos， 所以而且讲到光和黑暗，那么这个只有在希腊哲学里面他们最注意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说约翰老约翰没有可能能写约翰福音，超乎有道，道于神通，那个这启示真是大。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一个好像没有进过正式学校的，一个不过是打鱼的人，结果你看见到了最后给我们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他告诉我们超乎有道，道于神同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里面所用的字，难怪有许多人怎么你打破他，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说他，他又都不肯相信。一百年整整，你去问所有的圣经学者，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这不可能是约翰写，约翰写不出约翰写出来。一直等到前不久在死海的古卷里面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文献以后，现在大家才回头相信说是约翰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的，那么约翰不要忘记了，自从我们主升天有好几十年，虽然约翰没有太大的学问，但是你看见说稀奇的很，圣灵最后居然借着约翰能写出约翰福音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如果王云武先生他从来没有读过书，他能编王云武的字典，他能够后来变成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可以说从来没有经过正式学校，你给他三十年就是个丰富的人。现在约翰不只是三十年，他是乃至在基督怀里的三十年，一个在地上的人三十年和一个常常活在主面前的三十年不一样。所以约翰福音讲什么呢？约翰福音很简单，两句话， 第一句话，父怀里的独生子，你看你独生子是在父怀里，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就是约翰在子的怀里，就是两件事。所以约翰从一面给我们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圣灵怎么借助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然后我们再问，圣灵怎么借助他写书信？圣灵怎么借助他来写启示录？那你特别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才完完全全明白过来。弟兄姊妹，你发现呢，这个因为保罗他的圣经是背的，所以呢他每次引一节圣经非常的准确，你可以知道他是引哪一节圣经，你可以知道他是比方说是诗篇第二篇，你可以知道他是诗篇一百零一篇或一百第十篇，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创世纪的话，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是马拉基的话，你可以知道说这是以赛亚的话，清清楚楚你可以引得出来。你完完全全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是学术性，他完全是背过来的，所以他引圣经的一个字都不差。那么弟兄姊妹，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或者你读希伯来书信的时候，你看这里这些书信的这个作者，他们特点是什么？他们引旧约圣经一个字一个字引都不漏，而且都不差。所以你知道他是哪一章哪一节，哪一章哪一节，哪一章哪一节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是读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件事完全你做梦都没有想到，整本的启示录都是引旧约的话，但是请我们记得，你找不出一节圣经来是直接引旧约的话，没有，一句也没有，最多引半句。有的人做过统计，最多引半句，那个就是这个我如果你们好奇的话，我会告诉你，那是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这两句话，这两节圣经呢，大概是引诗篇第二篇八节九节，但是不完全，不能够直接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在这里可以一节一节圣经背给你听，但是约翰的人背都背不过来。那么你说这个约翰太差了？约翰并不差。约翰的秘诀跟保罗的秘诀完完全全不一样，根本是两回事。一个是学问学校出来的，一个是完全有学问的人，一个是完全没有学问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他们的话语的功夫是一样的，他们在神面前所的其实是一样的。你不能说约翰就比保罗强，所以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我们学保罗学不来，但约翰我们能学得来。我们没有学问，一定学得他学得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舞。但是很稀奇，虽然约翰呢没有明指哪一节圣经，但是所有读启示录的圣经学者都知道，整本的启示录充满了旧约。那么你如果把暗示的地方把它找出来，不是明点引，把暗示的地方找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姑且讲引用，这个引用不是直接的引用，是大略的引用，把大意引过来，而且是一段一段引过来的话，弟兄姊妹，有一件很惊讶的事。这个根据英文圣经呢，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总共只有404节，但是呢有278节都是引旧约的。你稀奇吗？你能不能相信？那这是一个统计。还有一个统计呢，那这个还有一个统计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手里的，那是294，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现在如果大家拿着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大家如果看了英文的这个讲义的话，那么你们就会看见这里面一共是290次。那么就是这个作者他能够把所有，比方说创世纪这个创世纪引创世纪什么地方，然后比方生命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是第三章第七节，那么是引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如果你这样一个个这样下去的话，那么这里面一共找出来290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的讲义。你如果一个个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有290个地方，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直接引用，你们可以证明这件事。那么这个是为着给大家，如果你们回去要好好的有印象的话，你们把它读一遍。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要明白启示录，你最好照着这个表，所有旧约的地方你都好好把它读过，然后你就认识保罗，你就认识约翰的启示了。然后你才看见说许多的表号，你以为你不懂的你都懂，简单不简单？非常的简单，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所以呢，我这就为什么能够今天把这份讲义发给大家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你们回去能好好的读它。那么你们呢，英文再差，那么创世纪也应该认得，或者起码查查字典，然后呢，启示录就应该认得，然后你知道什么地方对哪里，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所以这一份的讲义呢，我想对大家应该有相当的帮助。那么这个大家不要在这里看，你们回去可以慢慢的看。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统计，我想我今天特别引这个重要的统计，是另外一个读圣经的人他找出来的。那么真正找出来的，他发现一共有多少呢？有348个地方。你说真的仔细想，能找出348，比刚才290个还要多。那么这里面呢，如果你把重复去掉的话，大概是250个，所以我想大概是250到300个地方，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整本的旧约里面，约翰想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下、历代志上、尼希米、诗篇、箴言、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约尔、阿摩斯、哈巴谷、西班牙、然后呢，然后就是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所以在39卷里面，你最少能够发现约翰用了24卷。那么这里面引的最多的什么地方？引最多的是七卷，我想我特别提给大家注意一下。这里面呢，这个最多最多的是旧约的七卷圣经，我稍微把它提一下。一个就是出埃及记22次，诗篇呢43次，以赛亚呢78次，耶利米呢22次，以西结呢43次，但以理呢53次。这起头啊，我有一点感觉，我以为说这个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一定是骑在先知书的上面，所以他所引的应该都是旧约的先知书，但是不，你看见他也引了创世纪，也引了出埃及。我们如果刚才大家把这本讲义回去看，你看见几乎很偏僻的地方，你看见约翰都引到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不错，约翰的启示录一面来讲是什么呢？乃是骑在先知的肩膀上，然后把神对于将来的启示叫我们看得更远。但是不要忘记，是约翰告诉我们基督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是约翰给我们，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阿尔法，太初有道，然后也是约翰神借着他给我们约翰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主乃是欧米伽，他是最终结束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约翰的启示录不只是预言，约翰的启示录也是神整个启示的集大成。现在66卷书到了启示录了，弟兄姊妹，现在最后神要把他的启示打一个总结，那是极的大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只有约翰有资格能够写最后的一卷书，因为这个人他的脑子里面需要有65卷圣经才可以，有整本圣经的启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约翰做了一件事是保罗不能做的，因为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启示到了65卷，你若把65卷看过了以后，有很多的问题你还是不能解决，你不知道将来到底的升级有没有成型。刚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有个乐园，然后我们看有生命树，也有生命河。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也是个乐园，不过呢，这个园子变成一座城，所以呢，不只是一个花园，而是变成一个花园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最后的时候，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个目的告诉我们说，神最终的目的不光是一座花园，而且是一座花园的城。那么最后神的永远之意所达到的，远超过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的。这就给我们看，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功的是一个何等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到了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有知识生命，有知识善恶树，但是你到了启示录，你最后的光景，你看见知识善恶树不见了，在园的中央，在城的中央，只有一棵树，生命树。现在你晓得神的心是在生命树上，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当初需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为着神最终最终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最后你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见新天新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 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其中所经过的酸甜苦辣，这其中所经过的起承转合，弟兄姊妹，每次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整个的脑海里面是要从创世纪到出埃及，一直最后到了什么？到了启示录。